下面是读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希伯来书三章二节和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希伯来书三章二节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第五节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民数记十二章七节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请到了刘明辉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摩西忠心仆人的榜样。我们有请刘牧师。
好像来一下就换一批人一样。那么我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年的题目是敬畏神，谦卑服事，你们今天的主题，所以我想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摩西的榜样。服事主容易，谦卑的服事主很不容易，敬畏神的服事主那更不容易。很多人认为侍奉主这个事情呢，大概只是那些已经现身当传道人的事情，这是个错的观念。我来这里面讲道讲了好多年，讲二三十年应该都有了，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来讲道了，1990年我就在这里讲到了。那么我看见你们教会的变化，高高低低，浮浮沉沉，惊涛赫浪，我跟你们心也都高高低低的。但是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们普通上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认为服侍神是那些献身做传道人的责任。我一直跟你们改正了，我教会里面没有神职人员跟平信徒之分。我再讲一次，教会里面没有平信徒跟神职人员之分，我们在不同的恩赐上服侍了主，就这么一个差别而已。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一下一处圣经，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1:10 from 9，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哈 First Thessalonians 1:9-10，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他讲一个人信耶稣，一个人离弃偶像归向神，他有个目的是什么？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你说这是不是圣经的唯一的讲法？这在这一段，我说不是。假如我们还记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跟法老怎么说，让我的百姓去，叫他怎么样，他们可以侍奉我，侍奉。所以侍奉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。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，那么他遇到大光，一跌到地上，有两个问句在那里发生，跟他主耶稣之间有个发生。他第一句问说，主啊你是谁？耶稣给他讲说，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第二句话他说什么？我应该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我应该做什么？耶稣吩咐他说，你到城里面去，会把你所要做的事情吩咐给你听。上帝需要工人。假如我们把圣经读通的话，我们大会明白一件事实，上帝没有工人经常不太做事。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拉撒路死了，耶稣被通知说拉撒已经死了， 那么耶稣就要去医治他，他单言两天才去，就到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四天了，然后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，人家赶来给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你去啊，尸体说不定已经臭了，四天了已经臭了。耶稣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就发现这个坟墓的前面有个大石头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把石头滚开。我不知道你大家站在，假如你在场，耶稣说石头滚开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？我的反应很简单，我说夫子啊，你想做什么？耶稣会可能会告诉我说，我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下一句话就问他说，夫子真的可以吗？他说当然可以。我说夫子，你既然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你有什么不能叫石头自己滚开呢？我请问你，石头滚开比较简单呢，还叫拉撒路复活比较简单？石头滚开简单，那你不能叫石头滚开，你要叫拉撒路复活，你叫我相信，那我怎么会相信你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发现这个神迹的产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，神要人跟他同工，每一件事情神都可以做，可神要人跟他同工，神就说把石头滚开，就是那些傻瓜会去滚开。把石头滚开容易不容易啊？你要不要去滚滚看？他已经跟你讲了，那个死人在里面已经臭了。我问你哈，你用力气要不要先吸气？要还是不要？没有吸气怎么有力气呢？气从哪里来？你一定要先吸气才有力气。可你吸气吸的是什么气？臭气，臭气你要吸哈，又要憋又要吸，然后要滚。你看，那么这个神迹就开始产生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需要工人。神不是不能做事，神能做事，但是神做事的方式很简单。为什么要谦卑的服侍？因为神需要的一些工人可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那摩西就是这么一个例子。一个工人的心到底是怎样一个心呢？我这样来比喻哈，我在全国讲道，到处跑，到处拜带营会、带退休会、带福音营。我在欧洲带有欧洲的福音营，但是我有个习惯，就无论我走到哪里去，我的表永远是 New Jersey 的表。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？我就是时间我都不改的，我就那里，比如说我到了保加利亚去，差七个小时，我就开始看我的表，然后往前面加七个小时，就他们的时间。有些我到了加州去，我就往后减三个小时，但是我无论怎么减，我的最基本东西在哪里？在 New Jersey， 因为我的心在哪里？在 New Jersey。 还好我们两个都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今天不用减了。我心在哪里？我就服侍神的人的心在哪里？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这个东西他不会改。他可能有时候有叫做 cultural modification， 因为文化上的变异，他可能在地方会穿着不一样，但是他真理不会变的。神需要的是一个工人。但是我想到你们的这里，我想到说，其实圣经有什么是谦卑服侍的工人呢？我想到一个人是最好的，那个人叫做摩西。摩西是谦卑服侍的榜样。那么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他说摩西在全家是做仆人，但希腊文的里面 Serapon 这个字呢只用过这么一次。但是他跟保罗说耶稣基督仆人，那个仆人不太一样啊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个词意思大概说是 faithful servant， 应该说忠心的仆人，或是家仆。你们家仆的意思吗？就是一个非常忠心的部分。但是仆人还有一种，一个叫做奴仆 slave， 你们知道 slave， 常常戴着头上戴着那个颈项带的那种，是另外一种仆人哈，那是 Ocates 哈， 啊，这是家不家里面仆人，那是是买来了以后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那种仆人。还有一种仆人呢，是属于服务型的仆人，叫做 doulos 哈 ，doulos。耶稣就仆人呢，他是 doulos， 就是说我是服务，我服务服侍他的。跟摩西这个字呢，他用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别一个字，那个字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，我打个问号。就是一个中仆的意思，他用了这个词形容摩西。那摩西到底有什么特点值得这样一个一个词呢？我跟你们分析一下哈。假如我们把摩西的一生打开来看，当然我们从出埃及记，我们从利未记，从民数记，从生命记可以看到摩西的表现。我把它整理出来，摩西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个特点。假如他盖圣殿的时候，圣经讲一句话，乃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也就是说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没有修改的意思。那我们来服侍上帝经常是 modified， 有没有？你们懂不懂意思？圣经这么说，你就会给他告诉你，你会怎么来服侍呢？啊，这时代不一样了，应该现在不要这样子哈，我应该符合年轻人，先把他吸来，然后再做，讲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。师母最近因为 VVS 关系呢，正在头痛，用哪一首歌？那么我就说你从 YouTube 找他去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搞得很晚，他就找了哈。啊，他说歌真的是很好，词很好，可你看这些人啊。那跳舞的样子，他说跳舞的这些样子，我孩子学的，我们还能活吗？啊，我说是啊，那你能不能只弄歌呢？他说你没有动作，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做动作，他就找了整个晚上在那里找，因为找不到好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一种服侍的态度，是说教会以人多就是对，你们承认吧？人多就对，我的牧师怎么讲话会大声？因为我的服侍教会人很多，而且不但多还分堂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宾州分堂，我们保加利亚分堂，哦，好像这样子我这个牧师就好像很有风光哈。那我为了让教会能够增长，我就必须用 marketing， 你知道 marketing 吗？你们就是我的 marketing 哈。我怎样使你们喜欢到教会来，胜于我把真理讲得清楚。我可以戴一个面具，我可以开始的时候就拿圣经说 This is my Bible， 我可以跟你念完以后，对不对？等我讲到的时候完全根据你们的属号来讲，可以不可以？但是耶稣摩西不一样，摩西在服侍上帝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是照神所吩咐的去行，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行，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跟，神说这个是一周半他就一周半，上帝怎么说他怎么行。可现在这样的仆人已经很少了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要把很多属世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。所以为什么教会跟社会已经没有分别了？因为教会就变成社会的污染，只是教会里面加上十字架而已，这不是一个仆人做的事工。而且我们发现摩西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他特别的谦卑。你看每次人家跟他争执的时候，摩西马上趴到地上，有没有？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趴的，因为他那时候差不多八九十岁一百岁了，那个腰真软哦。啊，他那个可拉党，你们记不记得可拉党？民数记十六章，跟他打，可拉党一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专权的。”摩西啪就跪在地上，有没有？不得了，这个人腰很软的，腰很软，他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谦卑。啊，要是我的话就不太一样，我服侍这么辛苦，你来跟我讲，我就跟你辩一通。摩西不是，摩西是可拉党。跟他一见面的时候跟他讲说你高抬自己的，你专权了，以色列百姓都是圣洁的，你居然高举自己在众百姓之上的，摩西马上趴在地上，然后才跟他讲说可拉党啊，可拉你们专权了，你明天把香炉拿来看神怎么拣选，记不记得这一段？那他是一个谦卑，他对敌对他的人如此，他向神是如此，每次上帝一发怒，摩西就趴在那里， 就跟神为百姓求。第三个，他的忠心是什么呢？他一直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，他知道他的责任就是把百姓带出埃及，带入迦南地，他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每次 上帝呢一生气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说，上帝啊，你不要忘了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，要是你在旷野杀了他们，人家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带他们进迦南。上帝这样一讲，听他一这样讲说，好好好，算了，顶多告诉他们说我不带他们进去啊，你我请天使使者带他们进去。他会跟他讲说，主啊，是我们与别人不同的，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吗？那你不与我们进去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那神说，好好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所以你会发现摩西他是一直没有忘记他中保的角色。我等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布局，我等一下会把他原因讲出来。第四个大点在他的里面是什么呢？他是个无我的服侍，他服侍当中完全没有自我，他也失去了几个大好的机会。出埃及记32章，上帝给他讲说，这百姓太悖逆了，我要把他们都除灭，然后兴起你的后裔啊，来完成我的使命。要是我们会怎么说？上帝这样做不好吧？不过愿你旨意成全啊！我们大概就跟大卫学这一套东西。大卫很谦卑，大卫谦卑完了以后，就跟上帝讲什么？主啊，按照你的话来行哈，让我的儿子永远坐在宝座上。这是大卫的特点啊！大卫非常会讲话的哈。难怪圣经说他做事行为都有能力哈。这个人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但是摩西他就跟讲说，上帝不行，把我的子孙兴起来，因为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力把他带出来的。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，他是个忠心的人。忠心的人有几个条件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？你是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？第二个，你是不是真正的谦卑的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是据理力争，而是怎么样谦卑下来让神做主？还是你是不是忘记了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？你是一个中保，我们这神的仆人。我为什么讲中保呢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哥林多后书5章20节，哥林多后书 1 Corinthians 5:20，要么 2 Corinthians 5:20，第5章第20节，我们为什么也是中保呢？20节这样说啊，甚至我们可以从18节的念，18节到20节都可以啊，20节。好，他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确能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这里面讲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是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说，事实上我们也是做中保责任，我们是做基督的使者，是借在人跟神跟人之间，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这个不是摩西的专利品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那么你把摩西做个分开来，你会发现摩西呢，在一生里面呢啊，他有三座山，就把摩西的服事就看得很清楚了。一个叫做何烈山啊，一个叫做西乃山，一个叫做尼波山啊，就三座山 ，Three Mountains of the Moses 哈、啊，一个就是 Mount Horeb、Mount Sinai、Mount Nebo 哈、啊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我们先来讲一个西乃山哈。西乃山是摩西被呼召的山，也是每个基督徒被神呼召的时候，你做个仆人，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也都是有这样的状况。你会发现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啊，他的时间是不太好的时间，我称它叫 impossible timing of calling 哈、啊， 这个时间是不太好的，因为摩西怎么样，80岁的，有没有？80岁的有点太老了哈，18岁可以，28岁可以，38岁也可以，48岁啊 ，OK 啊，58岁呢？嗯，好吧，哈，68岁，嗯，我都退休了，你还来做什么哈？80岁神呼召他，所以我们每次在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说，耶稣上帝为什么不早点呼召他？我们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我读完圣经读了很多次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他的80岁是刚刚好。你说为什么80岁刚刚好？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斯蒂凡的讲的道里面，他讲一件事情，他摩西呢40岁的时候学尽了埃及的所有的学问，有没有这个事？学尽埃及的所有的学问。那为什么要学进埃及的所有的学问呢？你知道摩西所做的事工不是做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的事工是带领百万人出埃及。这一种人呢要有将才。你不信了，下次带一个小学生一般出去交友你就知道有多困难。你不要讲说是不是带百万人哈，而且有12个支派的人，那太难了。所以这个人很有将才。所以上帝在那里用40年时间做埃及的王子，指挥军队，把埃及学问都学通了，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全部都知道了。他有那个才能能够带领百万军队的。神还没有等他，神没有那时候没有用他，他自己想服侍上帝。40岁的时候出来呢，为了为希伯来人自己的百姓打抱不平，结果杀了个埃及人。圣经告诉我就被发现了，发现以后他只要逃亡，就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。那么神在那个后面的另外一个40年的里面磨他另外一件东西，那一件东西是什么？磨他的生命。我们知道40岁的摩西血气很盛，功夫很好，一拳就打死了埃及的人。可是40年以后，圣经对他有个评语，他说摩西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有没有这个话？非常的谦和，以前他那个脾气没了，现在是非常谦和的一个人。神说够了，他可以带领百姓。我们有些错的观念，在聘牧的时候也好，在什么都是错的。我教会在聘牧，所以我都一直在看一件事情。很多人就说神宣毕业，我说那个都不是太重要。我说两个事情是一个人可以好好牧会的，一个是你的属灵的知识没有错，但第二个是你的生命。上帝用40年磨他的生命。为什么很多神学院刚毕业出来服侍都会失败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他只有知识没生命。世界上有一种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当牧师，你懂不懂？当牧师是很难的。我在一个教会当了24年的牧师，我不是当24年的牧师，我是在一个教会当24年的牧师，这个有差别吧？你可以2年换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的履历很长，我做牧师24年，服侍12个教会，你要看我履历表很短啊。就一个教会，我就想告诉你，牧师最难的不是你圣经的知识，不是你的讲道，都不是，也不是你祷告，也不是你在那喊口号，都不是，是你的生命能够把众弟兄姊妹拉到上帝面前。生命是所有的基础。上帝不吝惜用40年磨了摩西的生命，磨到最后，这位雄才大志的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，我不能做，就像你现在跟我讲话，我还是一样不会讲话。上帝就生气了，他说好，你不会讲话，让你哥哥替你讲，就找出来一个亚伦，老是站错边的亚伦。亚伦一辈子 的一个定义叫做站错边，有没有？他永远站错边的。金牛犊他在哪一边？他站到金牛那一边去。米利暗攻击摩西，他站到哪一边？米利暗那一边，有没有？摩西 好不容易犯了一次错，击打磐石，他站在摩西那边，你说这个人有站对过边吗？从来没有站对过边。哎，神说好好，不行，你说你不行，好，我只好把你请出来，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因为他在上帝面前，他的生命已经了解到的地步。我今天在车在来世上跟我女儿就有点交通啊，这是我们妇女时间呢、因为他太忙了，他是个放低哈、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好不容易他礼拜天休息，赶快抓来跟他讲讲话哈，让他逃不了哈。我就跟他讲了这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两个主题，我说一个好的基督徒呢，经常是从 independent turn into dependent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很早期，我们是从 dependent 变成 independent， 我们从一个哦，到处说这个不懂那不懂，以后有一天我们慢慢什么都懂了，查经也敢了，什么都敢了，讲道也敢，领会也敢，什么都敢 ，independent， 什么都能做。但是你这个东西还不行啊，你再往下走下去，你就发现呢，你会从 independent 变成 dependent， 你会到一个地步告诉上帝说，主啊，你若不与我同去，我就不去。他说：“你不是很多人经验吗？很多人经验是个经验，上帝做工的是你，我只是白手套，你是那个手，手不去，手套去做什么？你就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明白原来不是我做工，是谁做工，乃是上帝做工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讲点年轻的时候失败经历给你好不好？给你听啊。我1991年就跟腾进会带退休会，这样几年了。”26、27年了，1991，我就跟他带着退休会，那时候觉得双辉辉映啊，他讲早堂，我讲晚堂哈、还是我讲晚堂，我讲早堂，我完全忘记谁讲哪一个，我记得我讲尼西米记，他不知道讲哪一个，我已经忘记了，那时候这是雄才大略的时候哈、然后去1991年、90年，我就带福音营，跟谁带？跟老庄，我的老朋友庄祖坤，他长我一些年岁，不过我们两个就一起带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得救人数我比较多，就在那里搞这个东西哈。但是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去带一个布道会，里面有200个人不信主人，你带动了50个人信主，很多时候是不错了。但是我现在想法不是这样子，我突然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原来有150个人没有信主。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人沉沦，对不对？你们不同意我吗？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人沉沦。我们反过来是说，哦，我今天有50个人，那150个人沉沦，那你们 pretty good statistically I'm the best， 我们就这种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就发现原来使人信主不是我的工作，是谁的工作？原来是上帝的工作，所以你把人都带信主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没有上帝的圣灵工作，连一个人也不会信主。神给你面子，还几个人让你信一下主，让你不要伤了志气哈。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，上帝拣选摩西，用80岁拣选他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因为上帝要用这么大的事工，神用40年的时间磨他里头的东西。按照中国的讲法，你可以有很好的外功啊，拳术很厉害，打人不痛有什么用啊？你拳拳到肉啊，拳拳不倒啊。但是你要是练了40年内功呢，你打一下他都倒了哈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服侍神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圣经的知识，一个是什么？生命。那个生命才是真正谦卑的源头。那个生命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谦卑，就发现我们成为一个倚靠的人 dependent。 今天在路上跟我女儿讲了一些，我说你看看这个雅各呢，这个雅各后来被改名叫做以色列。我说在什么时候被改呢？他第一次被改是在亚伯杜河口，天使跟他摔跤整个晚上了以后，把他摸一下大腿，他瘸了，瘸了以后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我说女儿，你晓不晓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以色列的意思就是 神的王子。我说神的王子瘸了还能当王子吗？我说但是一个人瘸的时候，属灵里面瘸了才是真正上帝的王子，因为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成为一个倚靠的人，你不会像以前做事。以前你还是雅各的时候，雅各不是没有祷告神，雅各祷告神的东西也很简单，他祷告是这样跟神祷告了：你若使我给我吃给我穿，在我的路上保守平安，使我平平安回到我的父家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意思说你不给我吃不给我穿不保护我，你就不是我的神。你们懂这个逻辑吧？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他跟神这样讲的，他说你若是保守我平安，你我就指引你为我的神，我这个地方也跟你建个殿。他跟他谈交易的，他说什么时候我需要你呢？当我需要你跟你讲的时候，请你一定出现帮忙我啊！所以他有事情他就找上帝，没有事情呢他做他自己的。这样怎么服侍神？真正服侍神的人是凡事必到神的面前跟他求，不是我乃是怎么样，乃是你，不是我乃是你，这样子情况底下这个人才被神用。所以神呼召他的时间，我说是怎么样，刚刚好。而且这位他自己都放弃的人，上帝开始使用他。很多时候神是使用那些贫穷的，使用那些没有智慧的人。跟你讲个故事。在伦敦有一次有人去旅行，去旅行的时候呢，发现他们路边有那个 roadside sale， 哈，就是在路边摆摊子在卖啊，那观光客就是问多少钱，那就真货假货都不知道，就去买那一种东西。结果那地方卖的一次呢，卖了一个小提琴啊，破破旧旧的，那个袋子也旧了哈，那破破旧旧，那只要多少钱？5英镑而已，5英镑。大家去摸一摸，摸一摸，没有人要买，从早到傍晚都没有人买的。那傍晚的时候，那游客最多哈，有时候看了那些那观光区回来，大家就在逛街的时候，哇，就在那人很多。后来就来个老先生，啊，人家看着他就来了，把那个小提琴从这个小提琴的袋子里面拉出来，把弓调一调，把弦拉一拉，拉几个音试了一下，他就当众就拉起小提琴来了。拉完几曲以后呢，全场鼓掌啊，哇，好听啊！这个老先生也没讲什么话，他就把这个手弦，这个弓松了以后，把小提琴也松了弦，就放回去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以后这一把小提琴就开始拍卖，哎，买，我买。他说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说你买5块钱，我买10块。后来这小提琴是5000块钱卖掉，5000块钱，5块钱到5000块钱差几倍？你们还没有算出来啊？1000倍，这1000倍的差别在哪里？因为有一人拉了一曲，我们不行。那谁行？上帝行。问题是谁是你的生命的演奏者？假如上帝不是你生命演奏者，那当然你不行，你怎么服侍主呢？摩西认同上帝以后，神他被神用，一直忠心到120岁。圣经说他死的时候眼睛不风花，健步如飞，还可以爬山。哇，这个人被神用了一辈子啊！等一下我讲他为什么不能进去。第二个我们发现呢，他被呼召的时候，我称他为叫做 impossible place of calling， 不可能呼召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呼召那个地方是怎么样？他最呼召的一开始，出埃及记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他看见一个荆棘着火，有没有？还是你们不知道这个？看那个表情，我以前当教授的，看那个表情就知道好像是不知道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，第三章 Exodus chapter 3， 第三章第一节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使者从荆棘里 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”那么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，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好，他们告诉我一件，他被呼召的时候就是看见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呢也是实相，不是只有异象，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，那就是火在荆棘里面烧，结果没有烧着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有很多的解释，我听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啊，但是真正的解释在生命记的33章啊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 Deuteronomy 33章啊，是摩西他自己所讲的话，这也是摩西的解经啊，所以你要相信摩西讲的东西。他在讲约瑟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33章16节，他讲到约瑟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“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在荆棘中，神上主的喜悦，有没有？”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啊。生命记第33章16节讲到约瑟，他会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荆棘中，上主的喜悦，愿这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所以他讲说他的观念，他经济着火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你们解经家所说的一些奇奇怪怪很有亮光的解经。他说不是，真正经济着火的意思，摩西说是上帝住在哪里，经济的里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荆棘是人犯罪了以后地所产生的，是不是？创世纪第三章，对不对？犯罪以后地上的荆棘，这是个罪，但是神却住在罪人当中。这个跟出埃及第25章上帝给摩西讲说，你要为我造个圣所，是我在以色列当中居住，有没有？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耶稣基督来我们的道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有没有？耶稣基督叫做以马内利，神在我们当中，就这个意思。神要在人当中居住，但是他有个条件，那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地是圣的。是什么意思？上帝在什么时候会与人同住呢？在圣洁的里面，所以在至圣所当中，上帝与人同住。我这样讲没有讲清楚啊？那今天神要在教会里面说神与我们同在，我就请问你，神愿意与你同在，虽然你不完全像荆棘一样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荆棘既然不能烧柴，也不能盖屋，都没有用处的，可神在我们当中居住，可它里面有一个条件，你是不是把脚上的鞋脱了？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把脚上的鞋脱了？还是你把社会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？你把社会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，社会跟教会没有差别，我就敢跟你保证，上帝不会住在你们当中。因为你怎么样，你穿着拖鞋进来，你把世界带进教会。同样的道理，这句话把脚上鞋脱掉都在摩西的整个事工的里面。再继续讲，摩西没有进迦南，摩西本来是应该带着百姓进迦南的人，可是他击打磐石2次，所以他没有进去，没有进去，神把这个东西交给了约书亚，约书亚在耶利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又拔出来刀挡在路上，约书亚问他一句简单的话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？那个人就给他讲说，不是的，他说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请问那时候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谁？ 约书亚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夜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出来，带领他们是就是约书亚。现在这个人来夺权了，你会发现约书亚的腰也很软，马上趴在地下把帅印交出去了。你们记不记得这段话？然后那个人就给他讲这么一句话：把你脚上鞋脱掉，因为这个地怎么样，是圣的。约书亚记第五章这样记载：你要做耶和华做你军队的元帅，在你生命中带领你的一生吗？还是突然问一个问题：把你脚上的鞋脱掉，不要跟世俗走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跟你不能这样做。别人可以婚前同居，你就是不能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是你军队元帅。你要让神带你一生吗？还是你只要带个假皮做个基督徒而已呢？我跟孩子们讲过一些话很有意思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，做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，尤其是那种牧师的孩子是很难的。孩子小的时候会问你的问题，他说每一个人 everybody does it， 为什么不行呢？为什么不行？他们都做 everybody， 教会里面也能做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我记得不知道是哪一个，我已经忘了，是一个男的，我就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。我说孩子，你将来你喜欢去地狱还是天堂？他说 of course I'm going to heaven， 我要到天堂去。我说但是圣经说那个门是窄的哈，进去的人是少的耶。我说 I know， 我说你将来进去的地方要不一样，可现在要更加一样，我说这合理吗？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？现在要更加完全一样，将来进去的地方要不一样，你这种合理吗？他不讲话了， OK 走掉了，他不去了， 不做这个事情，不做了，他不做了，他知道这什么意思了。他说原来我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不一样，现在就应该不一样了，不然我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说 OK，要把你脚上鞋脱掉，不是大家都这么做，他也那么做就可以做。不，基督徒就走一个道路，那是个叫做窄门，是上帝要你走的道路，是不是艰苦？是艰苦。我没有说你不艰苦，是艰苦。艰苦的原因不是他难，而是大家这样做，你变成少数民族，那种压力很大。尤其在美国，我们中国人不太知道，在美国的孩子当中，假如你到了十七八岁还是个处女 It's a shame， 就表示你没人要。我就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现在做主任牧师了，他以前是个 drug dealer， 你知道 drug dealer 吗？你不懂哈，卖毒品的，吃毒品卖毒品。这个人是我好朋友，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差不多是 4.0 的，都是 straight A 的，不过他读8年我读3年，这样差别而已哈。那我们两个有时候就谈起来了，我说那你以前搞毒品啊？他说我以前坏的要命，我耶稣基督若没救我就没有了。我说那你好，你现在是做，那时候他先在做主任牧师，以前他是做 youth pastor， 你又是年轻的牧师。我说你怎么跟这代年轻人讲话？他说很难啊。他说那我说你怎么讲？他们不相信 virginity， 这样处女哈，不相信 virginity。 那我说，他说我也碰过这个啊。我说你怎么处理？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哈，因为我都知道这些东西的。我说你讲，因为我说我从来没有过哈，在婚前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过，我只有一个女人，一直到现在只有一个哈。我就他说哎呀，我说他说给那些年轻人讲说你不相信 virginity 对不对？那个人说 no。 他说好，我就问你个问题哈，你假如你看上女孩子，你要结婚，你希望她这个女孩子婚前跟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你才要娶她？那个人看着他 none， 一个都不要。他就说那你是相信 virginity 的了，你懂这个逻辑吗？他吃人家没关系，他家的不能被人家吃哈，你懂这个逻辑吗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神带领我们，老是走得歪歪倒倒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脚上的鞋有没有脱掉？当你脱了，我敢保证神是你元帅，神与你同住，都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你若是没有，上帝早就离开，你可以呼喊他也不会回头，除非你彻底的悔改。 这是属灵的道理，这是摩西被火焚烧的一个道理。神说唯你同在，为什么摩西会看见一个焚烧的荆棘？我就告诉你一个圣经中有一个真理，你注意思想。每次一个被神呼召的人，神呢看见的那个异象是他一生的托付。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看见大光，有没有？就自己眼睛就弄瞎了，以后鳞片掉下来。那么保罗一生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在使徒行26章，神说你要把使那线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有没有这个话？从撒旦权相归向神，这是他一生的事工。他做事工就是把人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使撒旦权相归向神，他就是做这样的事工。那么彼得呢？彼得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里面，彼得神叫他，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捕鱼，你记不记得这个？他心里在这样给上帝讲这么一句话：到水深之处捕鱼，在大热天，你有没有搞丑啊？你是做木匠，做渔船的可以，做渔夫还早了。他就给他讲，他说：我们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，但因为听你的话，哎，我就下网打鱼吧。啊，那希腊文圣经写的更好玩，他说，耶稣他说 lay down the net， 把渔网都撒下去啊。那圣经说他 lay down the net， 一个就丢一个，为什么呢？一定打不着嘛，没有打以前是怎么样？就已经知道你打不着，我是专家嘛，你这个做木匠的跟你学是缘木求鱼啊，那怎么跟你学呢？可是既然你是老师嘛，给你点面子，我就丢一个，弄脏了等一下洗一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有想到这一网撒下去呢，他就圣经形容说，他就压抑这一网打的鱼，就招呼另一艘船出来，怎么样？才装满了两艘船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主啊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耶稣才跟他讲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怎么样？如得鱼。这是 他的意象，但也是他一生的托付。所以摩西的托付，摩西意象，荆棘被火烧着，他的一生做了一件事情，就神在要在人当中居住，所以他在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设的圣所是神能够在人当中居住。 OK， 那么这是一个在人不可能的一个蒙召。这个不可能蒙召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上帝告诉摩西这个逃犯说，你去呢到埃及去，跟当时全世界上最有权望的一个国王给他讲说，让你的奴隶都跟我走。你们明白这意思吗？你几乎要把他从一个狮子里面把那个肉拿开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上帝就给他这么一个说，去做这件事情。 The impossible mission， 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做呢？而且上帝给他一个最有意思的保证，那个蒙召的保证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成，是真的是假的，怎么知道呢？你给我什么证据呢？神给他一个证据，很简单，神给他讲说，等你带着百姓在这山上服侍我的时候，就是我与你同在的证据。这个证据你要不要？你不会要这个证据的。都等你的带你百姓回来，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。要是没有回来呢，那你反正已经死了，也不需要证据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可是这里面就发现，他被神呼召的时候，他里面必须有一个信心的跨越，绝对不是一个热情的呼召，是个信心，他必须要有信心的跨越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讲啊。那么在第二他里面告诉我们一个，给他保证说，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带出来，第二个在山上服侍我，把他带进迦南地哈，进入安息之地，这是他的托付。我现在快点讲，第二座山叫做西乃山，那么这是摩西服侍的山。 摩西把百姓搬到西乃山里面，那你说搬到西乃山里面做什么？他的事工的中心点是什么？注意听这个，这是重要的。其实摩西的一生所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上帝预备合适的百姓，这是他的中心点。都不是为以色列复国，都不是跟他都没有关系，他只是为上帝预备一个合适的百姓。你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唱一个很有意思的诗歌，如鹰展翅上腾哈，很好。以赛亚书，但是圣经其实也在出埃及的时候也讲这件事情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哈，第十九章，还没有上腾以前，先发生这件事情，以后才有上腾哈。第十九章说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我再念一次，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怪来归我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告诉你说，老鹰带来归我，老鹰背上带的是什么啊？老鼠还是不是嘛？还是小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就是说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你们这群人对我归来带来归我这群人，你们是一群属天生命的鹰，你们不是鸡啊，是鹰啊。但问题是这样子，现在很多的属天生命基督徒都像鸡一样。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，跟你们分享一下，讲到有个农夫。他后面是个山，那么他农场后面是个高山，那么他有一次上山的去砍一些木材回来的时候，捡回来一个蛋，蛮大的一个蛋。他说蛋是什么东西呢？他管他，管他鸡很多嘛哈。他说就放一家比较大的母鸡底下让他孵哈，也不知道他会孵得出来不孵得出来。以后孵出来以后呢，居然是一只老鹰。白白的毛啊，脚厚厚重重的老鹰，哦，他首先吓一跳，后来想说试试看吧，就老鹰照鸡养，就跟鸡的习性一样，每次只是长得快一点、大一点，他每次就那个老鹰跟小鸡都跑来，就吃这个，以后他就放心了。这老鹰照鸡养，那还是怎么样？那就变鸡了。所以老鹰长大了，鸡也长大了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来看他。就跑进来冲进来说赶快拿枪，他说拿枪做什么事，他说老鹰在你那个鸡场里面了，这样笑笑没问题啊，这是我养的，他有天阴性这是突发的，鸡都吃光啊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教会以后有好几个弟兄呢曾经在家里养鸡啊，鸡被老鹰吃了，这是真的哈，两种吃鹰的叫一家叫做老鹰，一个叫做黄那个什么黄鼠狼还是狐狸，我就忘记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把给吃掉了。他说养他怎么可能呢？他说放心，我养好几个月都没问题的。他说你这样小心，两个吃晚上吃饭又辩论起来了。他说你要小心，我看你不把它杀掉，至少把它移开。他说不用，没问题的。这个鹰照鸡养就是鸡。他说没有可能的。他说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来打赌。那个朋友打赌。假如我能够把它变成回一只老鹰，那你怎么办？他说你能变回一只老鹰，我就请你吃饭。他说你都不能呢，他说我也请你吃饭，两个赌起来了哈。那怎么办呢？你那么久才来一次哈，那什么赌法呢？他说这样子好了，反正我要住几天嘛，明天一大早上山去。为什么要上山？他说老鹰是属于高空的，他忘了他属高空的哈，所以你把它带到高山上面去呢，他突然阴性觉醒了，发现他是鹰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会变成鹰了。他说好，跟你赌，说两个山上很高，大半夜就拿着灯，就带着这老鹰呢，就开始走山路，就上山了。上到山顶上，太阳还没出来，乌漆抹黑的呢。那么这个已经看到天空是很大了，天是很黑。那么这个朋友就跟老鹰讲到了。他说老鹰啊，你不是鸡啊，你是吃鸡的啊，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呢？跟鸡一起吃玉米谷呢？哎呀，这个都不行啊！你要老鹰啊，他们是你的食物啊！讲完道以后，叫他飞，他飞不飞啊？一直放在手上，砰，都掉在地上。那个农夫笑笑笑的就说：“ 哦，就他来啄他手上的玉米了。哎呀，他试了好几次，讲到讲到道也没得讲了哈，已经快要失望了。那眼看这一餐饭是没了，不过他后来看见那个太阳就从远方已经开始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。他说最后一次吧，最后一次，要不行的话，这餐饭是没有。老鹰照鸡养就是鸡。这次是因为讲最后一篇道就很迟疑，是不是要再讲下去哈？很迟疑，因为这一下不飞就怎么样，就输了。哎，看了老半天，就是看着他，摸摸他，看看他，摸摸他。远方的太阳正要崩起来，正在远方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快崩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个老鹰呢，那个眼睛就开始瞳孔开始有变化，翅膀开始在扇动，他就一直对着那个羊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”这时候不用讲话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你是烟啊，你应该是属于天空的，你应该在那里，你飞吧，你飞吧，你飞吧。这次不敢动，一动了这盘棋就输了哈。他不敢动啊，就放在那里，一直放着他。他说是啊是啊，你看，后来这老鹰就太阳在那里开升之后，他就开始扇翅膀。太阳一下子先从远方蹦起来的时候，这老鹰好像醒了一样，就扇着翅膀就飞掉了。所以在这个是个故事，可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想法：我们为什么？这群基督徒活得像只鸡，不知道我们是属天属天的，因为我们老是在地上做，我们跟世俗一样的做一样事情，在那里竞争，在那里勾心斗角，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不知道属天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永恒的意义是什么。你看得懂天，看得懂永恒，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。人生只是如戏啊，你懂吗？我们在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。人跟人之间有什么高低，你要去想清楚。我以前是当教授，我拿过政府的州长的专业成就奖。我当牧师，我明白很多事情。其实我们的角色不一样，我们不会比那个扫大街的高尚到哪里去。他的角色扫大街，他大街不扫，你等一下你怎么出去？垃圾没人倒。我们只是不同的角色而已，人没有高低的，人这只是演了一场戏，以后我们就会过去的。看得懂永恒，你就会有不同的生命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律师，当然我现在我的儿媳妇是律师，但是以前教会还有一个老律师哈，也是女的。这个律师呢，有他的家的地下室很大。所以常请人家到他家吃饭，那个分区吃饭，五六十个人在他们家一桌呢，一百桌子就吃了，就可以这样子吃的一个家。那我在他家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个故事，他说他以前是个戏票子，并有信耶稣以前叫戏票，戏票子就属于很喜欢唱京戏，那在纽约呢就怎么样，常去做免费的表演，有舞台他们就去表演，也不拿什么钱的。叫戏票子，凑在一起打鼓打鼓，吹笛的吹笛，然后演着就演了，他就演了。他有一次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因为常常这个来凑在一起的这个唱京戏人都不一样，都不是专业的，但是都是很好的。他说有一次他们演了一曲戏，他说那个内容好像，他说他给我讲的，我记得他讲，他说他有一个人是演青衣的，青衣就是演的苦旦，叫苦旦吗？苦旦就是那个角色非常的苦，叫的苦旦，是女的啊。那旦角是苦旦，非常苦啊。最后没有，到最后还死了。这不演这个苦旦，那另外一个演个大老爷的，因为是跟那个男主角关系很好，常常帮男主角的什么男主角有事情，他去帮忙。哇，那钱很多啊，大老爷。哇，这戏演的非常的成功，出去卸了好几次台就结束了。大家退到后面去卸妆，大家就卸了妆的时候，那么他的观察力很强。他说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说刚刚演那个大老爷的卸了妆了以后呢，他就用那个他的裤脚呢，用那个夹子一夹，你这个裤脚哈，夹子一夹，为什么要夹呢？因为他骑脚踏车回家，怕他裤子卷在那个轮胎里，那个车子里面，车胎里面，然后他骑了，他说哇，刚刚骑台前大老爷现在是什么？骑脚踏车回家，刚刚那个苦旦呢？他注意那个苦旦，这种我们这个化这个卸妆室出来以后，就像一个彪形大汉，好高，他说好高大，就那弯弯曲曲背着身说，哎太太就这些吗？那我先拿上车哦，我先拿上车，好你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不急不急。他就探着头去看，哇，外面好大一个轿车啊，原来这是他的司机啊。他明白的，原来演苦旦那个最苦那个人呢，原来是有钱人家的 这太太啊，那不得了的哈、啊，那个车那么大哈、啊，还有个好像保镖一样的车夫。他说：“哇，他说那时候我有个顿悟，原来台后比台前是真的哈、啊，台前是假的，台后怎么样才是真的？其实我们现在世上呢，我们都在台前在演而已，谁也不要去看清谁，谁不要以为你比谁厉害。其实我们在演一场戏，台后是重要的。”你当你咽下最后气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？那个是重要的。你不要搞错，你是个鹰的生命。假如是鹰的生命，你在前面装鸡没有关系哈。等到你卸了妆以后，你是不是鹰呢？你飞到哪里去呢？还是你是就是一只鸡，怎么也飞不起来？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摩西他了解。这些他是服侍上帝的百姓，这百姓是鹰的生命，他明白，所以他知道上他既然是上帝的百姓，上帝与他同住，可这些人他没有办法跟上帝同住，因为他们是怎么样，他们还是败坏的，虽然他有心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可他们遵循不了这个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圣经很有意思，十九章说，神说我把奴婴带来斩带来奴婴带来归我，那么神就给他讲这么句话，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五节，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么第七节，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这样说了，然后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的百姓说，第七节，摩西去招民间的百姓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告诉他们，都称名在他面前。第八节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这叫忠保。百姓说能遵行，摩西回去跟上帝讲说，百姓说他们可以遵行。神说好，可以遵行，很好。所以二十章神就给他们颁布十诫，这个逻辑懂吧？是因为他可以遵行，神说好可以遵行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你要遵行的。神就把他颁布十诫，二十章、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，讲安息日，什么都讲完了。二十四章，上帝就给他讲说，好，既然说可以遵行，那么你再问他们一次。所以二十四章就这样子，二十四章第三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说你们遵行，我就给你们立约。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就是所谓的旧约，这个清楚吧？你说我们神给我们立约是新约，旧约就是这个，这个约是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一段，第六节，他们献完平安祭，二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摩西将血的一半渗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又讲了一次，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，说你看这是怎么样，立约的血。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讲说，这是什么样立约的血，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，这地方说立约血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。他说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能遵行，只是说我就有点立约，这立约一立完以后形象开始改变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他们看见以色列上帝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，表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和平。因为十九章讲说什么，十九章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候他们怕上帝怕得很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第十九章，起先还没有定立约的以前，十九章十六节这样说，到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风，有闪电和密云，并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有没有？他们害怕， 那时候都是脚伸出黑云密布在山上，可当他们神立约了以后，一下子天空晴朗，他们可以观看上帝，就表示跟神的关系好，因为已经立了约了。所以二十五章开始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好，既然我们已经立了约，我要来到百姓当中居住，所以摩西，你为我造个圣所。”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以后就开始讲造圣所，是不是？就是整个出埃及记其实是很简单的啊，就是造了圣所。所以神跟他立约，为目的做什么呢？神要与他们同住。可是神要与他们同住的前提是什么呢？他们要守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义在他们身上。我把这讲完我就下来，因为不可能把全部都讲完。好，把这个观念弄清楚。那上帝的义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认为旧约他们守律法，所以那是称为他们义。这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生命记的第六章 Deuteronomy chapter 6 verse 25，第六章二十五节说什么？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怎么样？我们的义了。只要你谨守遵行，就是我们的义了。看起来说我守全律法就是义，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因为人呢啊，因为不能守全律法，所以都犯了罪，我们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能解释少年的官说我要这样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？耶稣怎么跟他说？耶稣说当孝敬父母，对吗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当孝敬，不可偷盗。他给耶稣讲什么？这些我从小就遵行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事情？耶稣就找他麻烦，你从小遵行的是不是？好，很好，把你家产去变卖怎么样？然后去周济穷人，还得跟从我，那你就走了。不但他走，我们也走啊。叫我今天讲说你要信耶稣吗？很简单啊，回去把你们家长都变卖了，还要来跟从你信不信呢？你不信了。那时候耶稣基督不是找麻烦吗？不是找麻烦，因为义里面还有一个观念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四章，生命记二十四章 Deuteronomy 24，第十节到第十三节。十节到十三节，他说：“你借给邻舍，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，等那向他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。日落时候，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。他就是你的，他就为你祝福。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就是怎么样？”就是你的义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律法？这律法怎么这样行的？好，我借你钱，我应该拿抵押品，对不对？那叫当头，就抵押品。可是我要怎么拿呢？我就不能像电影演的，你既然欠我钱，我到家你没有办法还我，我就把门一脚踹开来啊，什么就打乱了啊，你不管我啊。这是电影在演的东西，圣经说不是这样子。人家欠你钱，你到他家怎么拿抵押品呢？要站在那里等他说：“哎，我是某某某啊，那个先生给我借了个借据在这里哈，我来拿抵押品。”你不能进去抢的，人家什么拿出来你就怎么样，你有什么得？人家不拿出来，你只好等。更麻烦在哪里呢？假如那家人很穷呢，磨了老半天，终于把当头他衣服拿出来给你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记得哈，那晚上要靠那件衣服睡觉，在晚上黑以前，天气变凉以前，你要还给人家。那还给人家那怎么办呢？第二天再来拿。你懂这个逻辑吗？你们好像没有听懂哈。你欠人家东西，人家欠你东西，你拿人家东西，你到他家，你要等他把那个抵押品拿来给你，你那抵押品晚上还要用，你要拿还，晚上还要怎么样？拿回去让人家用一下，第二天早上再来拿。你每天就是拿来拿去，你就说你就想老半天，那我借人家东西做什么？我借他东西做什么？那不是自讨麻烦吗？我看车费都不值啊，你可能就要想了。这不是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义的这个观念，律法里面有观念是什么呢？你不但是有义行，你要有怜悯的心，我们叫做爱。所以你看得懂这个才看得懂新约。新约说什么？律法的总归是什么？就是爱嘛。律法总归是什么？ 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，要爱人如己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要守住这两个，全部律法都守全了，因为律法总归是什么？是爱嘛。所以旧约跟新约没有冲突，一点都没有冲突，因为你没有读通啊。你老是说旧约是旧约新约，不不，旧约新约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上耶稣基督不是找那个少年怪麻烦，他说你是守的律法，我问你第二个部分24章那一个你守了没有？你变卖你说去周济穷人，你说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圣经要讲一句话，路加福音读圣经你要读清楚，路加福音这事情做完了以后，耶稣叹了口气，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那些人那些门徒说，是啊，有些人怎么可能进天国呢？耶稣 讲一句话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有没有这句话？你说都能，说看不到，有看到，看在哪里？路加福音19章那个矮子撒该出来了，有没有？矮子撒该爬在树上去见耶稣，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，他马上跑下来，自己就开始报告了，主啊，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，有没有？我讹诈谁就还他4倍，为什么一半不全部呢？因为我还欠人家债，那一半我拿来还债的。上帝把变卖说的去了，那人家讨债来，我卖我自己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？所以耶稣就讲这么一句话，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读圣经不要读一半，你把这两一读，你就不知道原来路加福音18章19章是连在一起的，在人不行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神摩西为百姓建造百姓，不但是建造他律法，他也建造他们里面的爱，那个生命。所以摩西的工作是做什么？不是只有颁布律法的事情，乃是建造他跟上帝之间生命。所以神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，他就给他们设立了祭礼祭祀的法律，使神跟人当中可以居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我们不是讲到一个律法的问题，讲到一个生命的问题。你谦卑的服侍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服侍些什么？服侍到最后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上帝培养一群神可以用的百姓，这是我们所有服侍人服侍的目的。我今天只能停在这里，以后我有时间再回来讲，好不好？好像你们说刘牧师都是这个样子，我怎么知道我会讲那么长呢？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你向我们挑战，你说让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敬畏神，是谦卑服侍。但是主，我们服侍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教会增长吗？是教会和睦吗？还是讨你的欢心？是你在我们当中可以设立宝座，你可以坐着为王。主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有摩西的榜样。所以说让我们忠心谦卑的服侍你，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中保，你是那个主角。主赐福这个教会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